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放了一个星期，接下来两个星期是吗？也是放假啊。那我们这学期的课刚好遇到假期比较多了，那给大家多一点时间预习跟复习啊。好，那我们上一次谈到第195页，第四章第二节。那这一段呢，跟大家比较有相关，因为这是谈到在家的一个布萨。那大家还知道布萨什么意义吗？就是清净自心的宗教活动。这个在我们看一下讲义。我们讲194页这边，在最上面，我们这个八戒呢，古人译为这个八关斋，或是八支斋，那或是八支成就菩萨，那古来译为八关斋，那斋什么意思？我们上一次有谈，不是吃素，它是洗心曰斋，就是来长养静心。那所谓的布萨呢，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清净，或是让我们的清净心能够长养，那就这就是布萨。所以这个我们受八关斋呢，在佛教里面是属于在家弟子的一个布萨，也就是身心清净长养静心的宗教活动。那出家师父们呢，他半月会诵戒，那在家居士就在这个六斋日呢，到寺院里面来受这个八关斋戒，那这个就是布萨的一个内涵，布萨的内涵。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以后再问什么是布萨，或者什么是斋，那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牢记在心里面。好，那在上一次我们谈到195的这一个自是受的问题，那基本上在这个受戒是要有一个戒师来受这个戒，有一个仪式，要有一个仪式。但是在诚实论，它大概是四世纪的时候，赫里跋摩这位论师呢，他造了一部诚实论，在论里面他说，如果没有人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人可以来受这个八戒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只要这个心念口言我持八戒，那这样就是这个受戒成就，就得这个八戒。那导师说这个跟大圣戒所说这个千里无师，那可以自是受一样。所以这个戒法，关于这个在家居士的这样的一个戒呢，八戒它有一个历史的一个演变，但是基本上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还是鼓励到寺院里面，不要就是说自是受，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开源，但是还是要到寺院里面去受持这个八戒。在寺院里面有师父们来为我们讲解开示，还有大众的一个共修，那这样的一个力量呢会更强。好，那这个顺带一提，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种自是受的一个情况，也是因为这种时节因缘的一个关系。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80岁的时候 啊，行动不方便，那想要受八关斋怎么办？哦，所以他会有一些这种实际操作上的困难，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施舍，也是因应当时的一些情况。哦，当时也没有轮椅嘛，哦，也没有这个车子，所以会有一些不方便，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施舍呢，应该是跟当时的一些有一些困境，然后论师们或是佛教佛弟子们就提出这样的一些适应的一个方案。哦，好，那关于这个八支斋戒的一个受戒时间，一般都是一日一夜，哦，就是以一日一夜为准。哦，那在导师这一段的第一行就谈到，就是说上午受戒，那也许也可以到下午才开始，就看看情况，一般都是上午啦，第二天的这个天明呢就结束。那现在南方的佛教区，比如说泰国或是缅甸这些国家，在布萨日在家弟子他们会早上来到寺院，从这个比丘受八关斋，然后在寺院里面听法坐禅等等，那他们就称这样的一个布萨日呢称为精进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布萨日他们会到寺院去精进修行，平常在家里面可能又要忙的工作没办法精进，那在布萨日他们就到寺院里面。好，那住在寺院里面受持呢这种八戒，所以这个八戒也被称为禁住戒。哦，那禁住是什么意思呢？在后面导师就是说形式上是禁阿罗汉而住，它的意义就是要禁阿罗汉而住，哦，就是要禁解脱而住。哦，因为这个是随顺这个解脱行的这个在家佛弟子而施舍这样的一个教法，好，那个戒法。哦，那当然寺院不一定有阿罗汉啊，所以以这个出家人，哦，象征阿罗汉，哦，也就是进寺院的出家人而住，然后修学部分的出家行。哦，那这都是主要是离欲，要希望能够离欲得解脱的这样的一种精进的戒行。哦，这是八戒。好，那对于这个受持的时间，在部派时代有不同的意见，比如在诚实论里面有谈到有人言此法但其一日一夜，那论主说事事不然，这个事实上不一定是如此了。齁，他说随受多少戒或可半日乃至一月，齁，这样有什么过失呢？所以他是主张不一定只有一日一夜而已，如果要两天或是半日乃至一个月要长一点的都可以。但是在这个大毗婆沙论呢，在下面导师的这个文里面又谈到，他是否定这个半天的日间受或是夜间受，也就是半日受这样的一种形式。那一日一夜以上的受持，他是主否定这个日间或夜间这种半日以及一日一夜以上受持这样的一种形式。那导师说这大毗婆沙论里面所否定的主张呢，就是诚实论这一流的诚实论，或是跟诚实论相同意见的这一些人。那所以导师先提出来，就是对于这个戒法它到底只能一日一夜呢，还是可以半日乃至于更长，那部派里面有不同的说法。那下面一段导师就提出他的一个见解。那导师他说，然依律义或事实来说， 一日一夜以上的受持应该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可以的、哦、那为什么会一日一夜呢？导师的一个说明在第一行后面，在家人为家业所累、哦、不能长期受持，所以制定在六斋日一日一夜受持这个八戒、哦、这是一般的一个情况、哦、所以说这一日一夜它主要是适应一般的一个情况、哦、但是呢如果在40岁以上、哦、这古代大概40岁就退休了、哦、我们现在要到65乃至70、哦、或是儿女长大这个家业负累轻了，那导师就提出一个问题，一个疑问，那为什么不能做半月一个月以上的受持呢？就是说已经没有这种家业所累或是束缚的一个限制，那应该是可行的、哦、而且六斋日、哦、一个是一个居从这一个在家居士的一个情况、哦、它是有可能的。那再来就是在六斋日以外呢，这是关于这个受戒的一个时辰、哦、在经律里面还谈到有这个神足月、哦、或是年三斋。年三斋就是这一年之中的三个月，也就是正月九五月跟九月这三个月。一年三个月、哦、在这三个月呢持斋，那导师说如果是这个年三斋，那应该就不是一日一夜的了、哦、如果是这样一日一夜每天这样子反反复复，是不合比较不合经济效益的啦，应该是说受一次然后就一直到这个时间到、哦、然后才这个舍戒。导师认为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页里面的138注脚，那导师有谈到这个八戒呢，它是一种以出离心来修学，就是说在这个注脚138的这个第四行第三行一二三，五戒与八戒有没有找到、哦、本是声闻在家弟子的戒，以出离心来修学，为了解脱生死的受持所说的、哦、那这边的所谓的为了解脱生死而受持，那主要是八戒啦、哦、那导师说就是说以出离心来修学，为了生死解脱而受持，就是出世的一个戒法、哦、那如果是以这个增上生心，为了求得现身跟后世乐而受持，那就成为人天乘的一个戒法、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戒法，导师这边提出一个概念，就是当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来受持，那他的这种品位啊，或者是他是不是大圣声闻或是人天的一个戒法，那就有所不同、哦、那在这边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在导师的成佛之道里面有讲到，就是说这个闻法而发心，随机成差别，大家有背过了，就是当我们听闻佛法，那会发起我们要这个朝向一个目标这样的一个心，这样的愿，那根据这个根性呢，那它会有不同的一个差别。那下求增上生，现乐后遗乐，增上生就是这种人天的福报，那中发出离心，涅槃解脱了，就是如果有人听了这样的一个戒法，发一种出离的心，那 它就是一种解脱道的一个戒法哈。最上菩提心，悲智究竟的。如果我们发的是菩提心来受持这样的戒呢，然后有悲有智，那这个就是能够让我们去向这个无上菩提这种戒法哈。所以这种一个修行的法门，它本身并不固定是什么样的内容，就看我们的一个发心。好，我们看到196页。好，那导师这边有谈到在这个圈后面，就是依事实而说，或是年三灾，或是长期受这个八关灾，都是有可能，而且都是长期，可能长期住在寺院里面进僧而住。那导师说这个是这个在家人俗人进于寺僧的，那这些人呢是这个进木出家行，但是呢仍处于在家地位。那导师后面有说，如果说佛教中有不生不熟的这样的一类人的话，那这倒是事实的存在。那所谓的不生不熟不是骂人的了，非生非熟。这个在我们前面有谈到，就是日本的一个学者，他认为大圣的起源是起源于一群非生非熟的这一群修行人啊，那他们是住在这或是管理这个塔庙啊，就是这个舍利塔啊。那导师从这个后面，导师会论证这样的一种推论，它基本上跟事实并不相符，跟我们所经律里面呢所看到的文献，乃至于我们现在出土的这一些文献呢，并不相符合。那关于他所说这种非生非熟呢，导致说这种年三灾的住在寺院的受八关斋戒的这些在家居士呢，比较符合他所说这种非生非熟，应该没有一类人是管理这个塔寺的，然后非生非熟哦。那这个是导师有一点开这个日本人这个学者的一个玩笑啊，非生非熟是有，但是应该指的是这一类的人哦。好，那再来导师就谈到这个受八关斋戒还有忏悔的一个意义哦。那这一段导师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受戒跟忏悔它是不能分离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受了戒那如果没有圆满的去奉持，那我们应该要忏悔就是说戒法的一个奉持里面的一环就是忏悔，这个是戒法受持的一环。好，我们看第一个圈。第一个圈导师讲到这个忏它是音译词是忏摩的一个略称哈。那现在我们中文好像忏也有这种好像悔过这样的一个意涵哈。那导师说这个原本它是从这个Kshama 这一个梵文的一个音译而来哈，它是忏摩的一个略称哈。那它的意思就是请求容忍。容恕的一个意思啊，宽恕、容忍、宽恕。好，那悔呢？悔是这个 deshana 啊，提舍那 deshana 就是说，所以忏悔在佛法的一个意涵呢，或是实际的一个操作，就是说出我们的过失，然后请求原谅。请求宽恕要说出来。所以在导师说在佛法中如果犯了过失呢，那一定要承说自己的过失，要不然是不能恢复清净。那导师说非承说自己的过失是不能恢复清净，也就是说一定要承说 自己的过失才能够恢复清净。那在佛教里面很重视，就是当我们有犯错的时候要发怒，所谓的发怒就是讲出来。若没有发怒呢，就变成是一种复常，复常它是会障碍我们修道。没有发怒的一个相反就是覆，就是盖起来藏起来。所以这个忏悔它是一项让我们这个修行能够顺利往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种修学的一环。所以若犯了过失呢，一定要承受自己的过失，要不然是没办法恢复清净。所以在出家的戒法里面，如果我们这出家的师父犯了过失呢，也是要向这个僧众或是一比丘请求这个容忍，或并承说就是承认自己犯错，因为我们说出来表示我们承认自己的过失，就是悔，那一般通称为忏悔。那在佛教里面，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子把自己的过失说出来请求原谅，那这样的一个戒的一个罪呢就忏除了。这边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说当我们受戒，那我们会有时候会违犯。那在戒法里面有一些它是一种跟道德规范有关系的。那如果是跟道德，比如说这个伤害众生，伤害众生这个在五戒里面就是不杀嘛，不杀，除了不杀也不能去杖打，用那个杖去打这些众生，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呢，这都是有所违犯的。好，那我们能够忏的呢是戒的这样的一个罪。当我们这个去伤害众生，它里面有当我们有受戒然后去伤害众生的时候呢，里面有两层，一个就是这个不善的一个过失，就是我们造这个不善业就会有这个苦果。但是如果我们受了戒，我们违反了这个誓约呢，还有戒的一个苦果，违反戒这样的一个过失，然后他也会感得一个苦果。那我们在佛法里面他能够就是忏悔呢，主要是戒罪这一部分，就是说我们违犯了这样的一个誓愿，我们发愿说要保护众生，结果还反而去伤害众生，所以我们忏的是这一部分。那对关于这种不善业所造成的这样的业呢，基本上还是要受，懂意思吗？所以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就是说当我们忏悔其实只能忏除一部分，那关于这种不善业的一个的部分呢，那它还是要感果的。我们在下一节课的这个念佛法门里面，它有一环就是念佛可以忏除种种这些罪过、哦、那到底这样的一个说法是怎么一回事，那导师有说明，下一节应该会看到、哦、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是要让大家了解，就是当我们来到佛法里面，然后去受持这个戒法，那大家不要担心说哎，我受了戒那违犯了又多一条戒罪，好像就是自找麻烦，其实不是、哦、受了戒它有功德、哦、它能够让我们的善法增上、哦、那受了戒万一我们有所违犯的时候，那可以透过忏悔来把这样的一个戒这一方面的罪呢把它忏除、哦、所以绝对不会有损失、哦、受戒是很好的。好 好，这是关于这个忏悔的一个意涵哈、哦。那希望大家能够记起来，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有犯错的时候，一定要这一个忏悔，这样子才能够恢复清净。好，那这是第一项忏悔的意义。那第二项关于这一个八关斋戒，在受戒之前呢，倒是说也有忏悔这样的一个仪轨。那在受八关斋戒的时候呢，依《增压案经》所说，这边有三个内涵。第一个，先教说忏悔，大家可以写一个一哦。那次后教说受八戒，哦，就是发这个誓愿，要这个受持八戒哦。那最后呢，要教说这个发愿哦，也是要发。当然，如果在大圣的一个教区或是寺院呢，会教我们发这个可能四弘誓愿啊，或是发这个菩提心啊。那导师说这个跟大智度论所说是一样的。重点是说受戒以前的忏悔是在四众中进行的，四众中进行。好，那关于这个是关于这个受的一个部分啊。那关于这个，如果我们有所悔犯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在出家人，就是出家师父的一个戒律规定里面呢，我们有规定说，如果违反了戒法，那应该要怎么样去忏除？那这个在律里面呢，在佛教里面叫做做法忏。这个做法不是那种拿着一个铃啊，然后一个宝剑在那边念念有词做，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行一个法，进行一个仪式，这个仪式不用摇铃，不是那种一般的这个道士这种做法，就是透过一个仪式，然后在大众中忏悔，所谓的做就是去实行一个那个戒律所规定的一个方法，去做一个方，去实行一个方法，然后让这样的一个忏悔完成，这个叫做法忏。那现存的经律并没有说到这个在家居士犯了应该要怎么样忏悔。那导师这边有做一些推论哈，他说这个受八关斋的这个佛弟子呢，或男或女，那如果说是在示众或者是比丘前说罪，导师说怕也是不适宜的哈，就是可能也不太恰当了哈，在这个出家的这个戒法里面，就是说，当我们接受一个人忏悔，忏悔完之后，我们不能到外面说，哎，这个人他犯了什么错，不能这样，这个是违规的，但是一般人没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约束，这个是戒律里面所约，这是出家戒律里面所约束，就是说，忏悔的人他在这一个做法的过程当中，把他的过失陈说之后呢，请求大众原谅，他就恢复清净了，不能在外面再说他以前是做过什么样的不好的事情，那如果这样的话，他会有处，也是会有处分的，所以在戒法里面，他这个出家师父是有规范，但是这一个在家居士就不一定，所以如果是跟这个四众在家的二众，那可能就不是那么的一个恰当，可能讲完之后隔天全新主人都知道，乃至于这个全台湾都知道，打电话很快，一个 LINE 某某人做了什么事，他跟我忏悔，所以可能不太适宜。那如果说是在这个比丘前说罪， 可能也不太好。比如如果是女众的话，那有一些这种事情呢，又是不是那么方便，所以导师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应该是不太适宜，所以不太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进行啊。那在这个经有一部经叫做《四倍经》啊，里面有讲到就是朝暮烧香燃灯，稽首三尊啊，三尊应该就是佛法僧啊，悔过十方，向十方悔过，恭敬四倍啊。所以导师的一个解释就是说，若是在家居士个人呢，是向这个佛塔佛像忏悔啊，就是向十方佛忏悔啊。所以这个个人向佛塔佛像忏悔，可能是从这个在家者的忏悔而发展起来的。在大圣里面有一些这个忏悔它是在佛前，那导师说应该是跟这个受八关斋，或是受这一个戒法，在家居士受这个戒，那如果有这个违犯的话呢，那他们的一个忏法就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是从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发展起来。好，那以上是关于这个第五项，在家跟出家，在家跟出家。那这边主要谈到是这个忏，这叫什么斋，也就是布萨，在家布萨跟这个出家布萨。那在大圣里面有向十方佛悔过这样的一个法门呢，导师说应该是跟在家布萨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们若要忏的话，他们很可能就是向十方佛忏悔。那因为出家的一个戒法他有规定要怎么忏，他比较不太可能会向十方佛去忏悔。那这个是导师为什么要讨论在家跟出家这一部分，主要是在大圣的法门里面有一个法门是忏悔法门，它是向十方佛忏悔，应该是跟这个在家的这个布萨以及忏悔是有关系的。好，我们再来看第六项，佛法的专门化跟拜逆者。这个字念拜啊，我们在佛教里面有梵拜，对不对？这个字念拜。那这一段里面是导师注意到《法华经》里面有一类人叫做法师那法师他的，因为《法华经》有梵文本他所对应的呢就是这种拜逆者巴那卡所以导师也就从这种，也就是这个大圣的佛法的一个弘扬者那有一类人叫做巴那卡这样的一个人，那他们跟大圣的弘传是有很深的一个关系，所以导师要来探讨，就是在佛法里面有哪一些专门化的一些职责来了解这样的一个拜逆者他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形象是什么。那导师在这一段里面谈到，在佛教中早就有这种学有专长的这样的专才，而且是同类相聚。那在比如说这个相应部说到这个说法者这个应该要用巴利文，因为这个 Dharma 是梵文了应该是 Dhamma Katika。那他就是说法者说法者满慈子满慈子就是富楼那富楼那。好，我们看到197页。那除了这一个说法者呢，还有这个多闻者那这个多闻者主要是他 他是一个多学博学多闻的人，那比如说阿难就是，还有持律者，持律者，那比如说在弟子里面就是优婆离是代表，所以在这个经里面就有谈到这些分工，什么者什么者，这个说法者多闻者持律者。那在增益阿含197页的这个上面那个圈呢，增益阿含也谈到佛弟子里面有种种的第一，比如说阿难是多闻第一，那他就是多闻者嘛，那满慈子他擅长于教化演说，所以是说法第一，所以跟前面的说法者一致。那优婆离是律的一个结集者，他是持律第一，跟上面的持律者都一致。好，那再来下面导师就谈到，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一些所谓的分工，分工。那主要一开始的一个分工呢，是这个持法者跟持律者，就是为了要让教法能够传承下来，有这两类的人，两类的人。那这个所以导师就从这个原始结集开始谈，那优婆离他结集这个律，那阿难就结集经法。那所以为了要这个译持诵持译持诵习，所以要有这种持法者啊。那关于律呢也是啊，所以会就是对这个僧团沿袭而来这些规定呢，要这个加以决定编辑。那这要把这一些律，这个一词不忘这样的人呢，就叫做持律者。他本身也是持律精严的人，那他也是一个记忆这些律戒律的一个人啊。所以这个持法跟持律呢，是传持佛教圣典的两大流，最早就是这两类的一种分工专门化啊。那再来导师就谈到，慢慢分工也就越来越多，所以他说其后，从这个持法者，或者是也是从这个说法者，分出这个持母者，这个持母者不是带着妈妈，这个母是本母的意思，那什么是本母呢？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先把这一段看完，所以他有分出这个持母者，或者是持阿比达摩198。那如果跟前面的持法持律者，那这就是传持三藏的不同各类的一个人。这个持法就是经，持律就是律。那持母或是这个持阿比达摩就是论。所以经律论三藏，所以有了经律论三藏，就要有这种去记忆这些三藏的人。那所以分工，那就有这三类的人。那关于这个母呢，我们看一下这一个注脚148到197页。这个摩达里迦，这个一个口在一个旦念达，那它的梵语叫 Madrika， 那大家自己用手把它画一个线，在 Madrika 后面画一条斜线，它应该是后面是巴利语啦，叫 Matika， 那这应该是排版的时候没有把它分开，导师书里面好像也是这样子。看一下，这个是在这个说一切有部，所以这边这个 Madrika 是梵语，那后面这个 Matika 呢，它是巴利语，大家 能够分别吗？好、哦，它一串字很长 ，Madrika 这边就结束了。那后面有一个 Matika 啊、哦，那这个是巴利语啊、哦，或音译音译为这个摩智里加，这个字念智了哈、哦。这个虽然我们现在的这个中文念智呢，在古代它是。three 这一个音啊 ，three 啊，这根据这一个广韵啊，宋代广韵的这个的一个拟音呢，啊，所以它以前的音跟我们现在音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现在虽然念字呢，那它是 matri 啊，卡摩啊摩智里加，或是摩达吕加等等这些名字。好，第二行意义为母或是本母、哦、它是一本就是根本、哦、母就是屁就是它这个字有母亲的意思啦、哦、所以它就是一个根本的意思、哦、那它什么意思或是智母智慧的一个根本、哦、或是这个行母、哦、也就是修行的一个根本那这样的名字呢从这个 Madri 母亲这个字来、哦、然后它有这个从根本而从此引申这样的一个意思、哦、所以摩达里加有成文的这样的一个部类就是说有一种文体呢、哦、或有一类的这一个佛教的这一些这一些书籍叫做本母、哦、本母那这个本母呢有两类、哦、一个是属于经的一个本母、哦、而另外一个就是属于这一个达摩的这个在这个一二三四在第四行这边、哦这个古典的这个摩达里加有两类，一个是属于毗奈耶的，毗奈耶就是律、哦、还有属于达摩的，就是经或是法、哦、那毗奈耶的这个摩达里加是生前归置的一个纲目、哦、就是在种种的这一些出家人的规定里面呢，那古代的这一些。出家师父们就把它用一些词语关键词、哦、把它说就是做成一个纲目、哦、然后编成记诵、哦、那后面老师说凡是受戒啦布萨安居啊一些以及这一切日常生活、哦、都随类编次每事标举简要的一个名目那总合起来就成为这样的一个总诵、哦、所以在僧伽的这个规制的一个纲目它编成这样的一个诵记诵呢那这一部分就属于这一个毗奈耶的摩达里加、哦、也就是毗奈耶的本母、哦、那关于这一个达摩的这个摩达里加呢这个在导师说出于说一切有部的一个传述是如下的在198页看到198那所谓的这个摩达里加呢那他就是他导师这边引了一个根本说一切有部比那也杂事的一段文那里面说这个摩智里加呢所谓四念处四正寝四神处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等等、哦、然后一直到后面、哦、这一个毗婆舍那法集法蕴如是总名摩智里加也就是本母那什么意思呢导师后面有解释那这个摩达里加法的摩达里加呢就是这边以四念处为例、 哦。那对于四念处经的一个解说呢，或者说对四念处的一个定义，什么是四念处，或者说四念处它的一个观的一个对象是什么，所谓的观境就是观的一个 对象、哦。还有四念处的这个修持方法还有次第是如何，还有关于这个四念处跟其他道品的一个关联等，那都是在四念处的标目下的这个标目作事下得到这个明确的一个觉了。所以这个法的一个摩达旅家呢，它也是会有一些标目，比如说四念处或者是这一个四沙门果等等这些标目，那这样依据这样的标目呢，下面会有种种的一个解说，种种的一个解说，然后让这样的一个法门呢得到明确的觉了。所以这个法的一个摩达里迦呢，它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标目，一个是解说，这整个合起来呢就是法的摩达旅家。好，所以但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呢，它跟我们的阿毗达摩的一个形式又不太一样，它是主要导师后面说它是以圣道为中心的一个理解，就它的一个解释，它主要是在说明它一个定义、观境、修持方法、次第跟其他道品的一个相关联，它不太会去辨别说哪些人有错误的见解或者怎么样，跟阿毗达摩不太一样的一个注释的一个方式，所以它是以圣道为中心的理解来贯通一切的一个契机。好，所以法的这个摩达旅家呢，它是总持圣道的修行项目，所以我们再往后看，往后看，也就是在这个198注脚的1234567第七行，摩达旅家的体裁，它是标目作事，就是所谓的标目就是给予一个简短的一个标题、哦、然后在这个标题底下做解释、哦、那这个标目就如这个母、哦、从标起事如母所生，然后依标做事能使意义决定明了。所以这个摩达旅家，大家现在比较清楚了吗？大家清楚了，请举手。哦、好像不太清楚、哦、就是摩达旅家，它就是一种注释、哦、对经的一个注释、啊、它是一种注释。那它的注释呢，它是有一个短短的标题、哦、然后再加一些注释的一个文字、哦，那这样的一种注释呢叫做本母、哦、所以这个注释它是有短标跟注释、哦、这样合，而且它的一个核心主要是修行的项目、哦、它就是它的一个注释主要就是谈关于修行怎么修、哦、所以它有它的一个宗旨，它的一个进的一个方式就是给一个标目，然后在这个标目底下做这样的一个解释、哦、那这个希望这样一个说明呢，就能大家能够清楚。所以这个持母者其实就是把这一些对经的解释背下来，那这个在记忆里面呢，它里面还包含这一些标目、哦、这些标题短短的这一些标目、哦、好，所以它跟阿毗达摩是类似的，但是它跟阿毗达摩的一个方式是不太，但是它都是对经的一个注释、哦、都是 都是一种注释的一个文字。好，那这个是就是所谓的这个慈母，慈母就是持这个本母，本母就是对经的一种关于修行方面的一个解说，本母就是一种注释，而它是特别是针对修行方面的这一些说明呢做解释，那就是所谓的本母。好，那后面导师又举了在这个中部里面啊、里面也提到一些不同的内部的分工啊、主要就是多闻还有传阿含啊、这个阿含基本上就是经法啦啊、佛的一个教说就叫做阿含啊、那为什么叫阿含呢？他取他一种他这种教法是师弟老师跟弟子啊，不是这个师兄师弟啊，老师跟弟子，然后辗转这样将教法传下去啊，那这个叫阿含，所以就是要好，这个就叫做阿含了啊，所以传阿含就是对这些教法义持者啊，或是持法。或是持律或是持母这五类，那里面有一些它是重叠的，它的这个功那、这个义持的一个内容可能有一些重叠，比如说法啦传阿含，它可能就是有点类似，还有多闻，它也是学习多很就是能够记忆很多的一个教法，但是这个多闻可能是比较广泛的啦，那传阿含可能是比较专指是后来结集成阿含这一类的一个教法、哦、那持法它可能也比较广泛、哦、也比较广泛。好，所以从这个中部里面他所谈到呢就是持法、哦、持律持母这三类，那这就是三藏的一个传持。所以在早期呢在这个阿含经里面所提到这些不同的分工呢大概就是传持三藏的这三类人，持法持律跟持母，持母就相当于阿毗达摩或是论相当。好，那在律典里面有出现更多的一个分工，那这里面就是在198页最后一行呢、哦、有出现这个苏坦提卡，他是诵经者、哦、巴纳卡就是拜逆者、哦、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哦、好，那我们看199页、哦、199导师这边是从这个铜蝶律里面所归纳出来，那这个表里面有一些错误啦，那师父回去会再做一些修正，那大家在因为一一修有点多有点花时间，我们就是在后面会把新的这个讲义挂上网，那大家大概看一下这个 Sutantika哦、那就是这一种说经者、哦、诵经者、哦、我们先看这一个第一栏、啊、然后 Vinaya Dara、哦、就是持律，那 Dharma Katika 它是这个说法者、哦、加引啊、哦，加依那就是这个坐禅者，在下面导师都有解说、哦、好，那主要就是有这一些内容了、哦、那导师在下面一段这个拜逆者这边呢、哦、就是对里面其中的某一类人呢、 拜逆者特别提出来探讨什么叫拜逆者呢？就是这个说经的人那这种说经它会有一个音韵音声优美的一个方式呢来说经那师父曾经看过一些老法师在讲经他讲经他有一些有时候有一些老法师他会有一些音韵然后抑扬顿挫这样子，不像师父这样都平平的，容易打瞌睡。在老法师他们讲经的时候呢，师父有看过几位老法师，那他们讲经会有这样的一种音韵在，不是从头到尾，但是在某一些段落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些类似这个，在诵这个诗一样，这样讲话的时候有这种高低起伏这样的一个音韵。这个大概就是一种拜逆了，这就是拜。好，那这边导师有谈到这个律，这应该是律典里面。相应部，就是说在这个经律里面呢，提到有一位比丘，叫做这个罗婆那婆提。他这个人长得矮矮丑丑的啦，但是他声音非常的优美，虽然这个矮小丑陋不受尊重，但是他证得阿罗汉在最后一行，又成就这个美妙的这样的一个音声，所以在这个佛典里面呢有这样一类人，我们看到200页200页导师说在增支部里面呢就称之为这个妙音者，有美妙声音的人，这就然后或者是这个十诵律，里面有谈到这个声拜有没有在第二行就是有比丘名这个拔提，第一行我们看于拜中第四比丘声好白佛言世尊愿听我作声拜，那佛就同意，他这边有谈到这个拜有五利益，第一个身体不会累，用唱有点类似吟咏这样唱，那不忘所忆 也能够 记起来，心不疲劳，声音不化因为它不是一种太强的这种高低起伏，所以也不会伤到这个嗓子，语言易解，这样用这样吟咏呢，也能够了解它的一个内涵。所以这边有提到这个声拜了。好，那导师说这一个我们看到这个三，这个三。小节初期声拜是自然的吟咏，所以什么叫声拜呢？导师说，这个就是这一种在这个第二行，它是近于自然的吟咏，没有过分的抑扬顿挫，可能近于诗的朗诵，只是声音优美而已。它还是有一些韵的，有一些韵，那它。不是唱歌，导师说这个出家戒律是不能唱歌的，比如在下面导师就讲这个拜在五分律四分律都译为这个拜逆，然后导师就认为说这个应该就是巴拿卡的一个对音了，那导师说这个拜跟唱歌是有分别佛法是不许唱歌。好，那这边就举了这几部律的一个内容，那在第四项这边呢，他说不应吟咏声诵诸经法，但是有两件事情是 OK 的，第一个赞大师德，这大师有可能是指佛啦，赞佛 再来就是诵三起经、哦、这个三起经大家如果有来参加这个金刚法会，我们会上无常经嘛，会诵无常经，无常经也是三起经的一种、哦、好，所以导师这边有说这个杂事里面呢，虽然说是可以，但是还是不应歌咏引声诵经法、哦、那虽然是可以，但是它局限在最赞叹大师的德、哦、或是诵这个三起经。好，我们看到这个201、哦、201这边有谈到这个说一切有部了，说一切有部它就比较宽容，就是说如果这一个地方呢，如果有这样比较类似这个有旋律这样的一种诵经呢、哦、那这个地方如果是喜欢这样子的话，那就不会有所违犯了、哦，但是导师就是从上面的一个引述，我们看这个瓜湖山这边，就是说从上来的引述可以了解，以美妙声音来诵经赞颂说法，那它是自然和律动听，近于吟咏，但是不过分的这个抑扬，高高低低不会太过分，所以部派所容许的这个声败呢，导师说大体相近，但是他有经过人为的练习、哦、那说一切有部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呢，也许更接近是一种音乐、哦、这个大悲咒现在也有音乐、哦、这舞曲大悲咒这样子、哦、好，那导师这边有 谈到说他在泰国有听过这个多数比丘集体诵经，那他也是有这种抑扬顿挫，要经过学习的、哦、但是不会过分，那这是符合古代这个声败诵经的一个原则、哦、那这里面导师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这种声败、啊、不管是诵经赞颂说法都是一个人的、哦、都是一个人，是 不容许同声合败，为什么？因为怕变成这个大合唱，那会太嗨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请听一人、啊、好，那下面呢是谈到就是在这个佛塔的这一些悲鸣里面谈到这个拜逆者，所以导致说拜逆者跟这个对佛法的一个护持是蛮热衷的，在第四项小节这边，所以这个在大事里面也提到这个巴拿卡也是跟音乐是有关系的。好，那后面我们就跳到这个202页，有点超出时间，我们把这边讲完了，那下一次我们就进到这个第五章。那在这个202页我们就主要是提到在中国、哦、中国里面有这个也提到这个声败啦、哦、比如说这个经师的声败诵经赞颂、哦、在 A 这边，那导师这边有谈到这个咏经则称为转读，那歌赞呢则号为梵拜，所以已经有音乐旋律在里面，到中国里面我们在唱赞的时候基本上它就是一种音乐了。好，那我们看到西这边，那倡导是声败的一个说法，那转读呢是声败的一个诵经，诵经跟说法不一样，说法是说法是在讲一个道理，那诵经它有一个经本，那转读是声败的一个诵经，就是有这种 比如这种音韵这样的一个颂哈、哦，所以梵拜跟僧拜的一个赞颂，都是僧拜的不同应用而别立名称。所以不同应就是说，一个用在说法啊、哦，或是一个用在诵经啊、哦。那在最后呢，导师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呢。都是个人吟咏作拜的，就是这些拜都是一个人的。那在近代的中国法式，多数是合诵合唱，所以就跟这个僧拜原来的一个形式已经有变化。但是导师有留意到这个在忏仪里面的这个梵拜跟表白，它是有一个人宣白。哦、那虽隐声多了些，就是说他的一些这种声音的变化比较多、哦、可能有一些旋律在里面，但是还保有这个声拜的一个古意，就是一个人、哦、一个人。那这边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大家如果有因缘去拜这个慈悲三昧水忏、哦、在这个入忏文，在福言是一个人唱的啦，在入忏的时候公文、哦、然后就是这个韦挪师父跟那个敲木鱼的月仲师父两个人、哦、一人一搭一唱这样子、哦啊、都是一个人、哦、因为要喘气嘛，所以一边唱完换另外一边接下去、哦、好，那以上呢是关于这个第四章第二节、哦、就是教内对立的一个倾向。那这边谈的六项，第一项是在家跟出家，那第二项呢是关于这个男众跟女众，那第三项呢是关于这个老跟少年，那第四项呢是关于这个阿兰若跟尽聚落，那第五项是所谓的出第五项是看一下哦，出家菩萨跟在家菩萨哦。那第六项就是关于这个佛法的不同的这个分工哦，特别是专门分化跟拜逆者。那谈这一些项目，主要就是在大圣经里面。有这些内容在里面、哦、所以导师一一的考察，目的呢就是说，其实大圣经典里面这些内容在早期佛教它都已经存在了、哦、它要把它做一个连结、哦、好，那我们第一节课我们有点超出时间、哦、不好意思，好，那我们下一次呢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就进行这个第五章，那希望大家能够先预习、哦、第五章一开始谈到这个教法、哦、什么是法，还有它有哪一些方便的一个施设。导师在这边主要要说明，在阿含早期佛教法就有开始一些方便的施设，开始有一些变化，不是在大乘佛法才有这些变化而已、哦、大家都可以就是当佛法可以跟早期佛法接轨，导师要从这个早期佛法它的一个施设发展演变呢，看出这大乘佛法其实是接轨于早期佛法的。好，我们下课10分钟。